今日好高兴我哋有我教会堂主任汤仲廉牧师，佢今日讲到讲题系神的路最美善，我阵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七圣灵，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咧，你将我哋咧摆喺你自己嘅十字架嘅背后。你自己的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自由浇灌运行和动工，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被你自己话语去提醒造就和鼓励，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我们恳求你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祷告，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完全的祷告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好多年前呢，中國有一個女子運動員，她的名字叫做桑蘭，有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她參加在美國參加世界體操錦標賽的時候，她在她最擅長的那個項目鞍馬的當中，在她表演在她比賽的過程當中，她失手跌了下來，因為引致她全身癱瘓，她奪取這個奧運金牌的夢碎了，他运动员的生涯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却是成为传媒争相采访的对象，特别当时在美国，她更加成为美国传媒的宠儿。她的病情，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举一动都在传媒当中，在媒体当中来出现。桑兰所到之处，很多人都跟她打招呼，亲切地慰问，甚至小孩子呢都主动为他推轮椅。1991年1月，桑兰成为第一个在时代广场帝国大厦主持点灯仪式的外国人。1994年4月，桑兰荣获美国纽约长岛纳苏郡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第五届的勇敢运动员奖。曾经有一篇的新闻报道有一个很醒目很大字的标题在报纸上面登，这个标题是什么？美国人特别宠爱桑兰。为什么呢？为什么美国人特别宠爱桑兰呢？因为桑兰受美国人宠爱并不是因为他有卓越的成就，而是当一般人当他遭遇到患难困难逆境不如意的时候，人都很容易会自怨自艾，怨天尤人，人都很容易跌咗落去咧，沉溺喺呢个自怜、逃避、自暴自弃嘅当中。人呢个系人之常情嚟噶噃，而桑兰却有唔同嘅表现。桑兰却系喺不幸嘅逆境当中，佢仍然出现喺佢嘅逆境当中，喺佢嘅生活嘅里面，佢仍然出现一种坚毅不屈嗰种嘅斗志、随遇而安嘅心怀。和桑兰接触的人常常都看到桑兰在她脸上都挂着一个纯真灿烂的笑容，这种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坚毅不屈的精神，正正是美国立国那种拓荒精神。不过在一个安舒的日子里面，美国人已经渐渐失去了这种精神，在桑兰的身上重新运动。2002年9月，桑兰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系破格录取就读电视广播电视的专业。2008年，中国申请奥运成功。桑兰今日就受国家的委托成为奥运之星，为中国推广奥运。唔单止系咁，桑兰更加努力创立了一个叫做奥运之星保障基金，他去为曾经为国家贡献的伤残运动员在退役之后能够得着安稳的生活作出贡献。桑兰残而不废，桑兰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看到桑兰的报道的时候， 我就想起孟子都讲过，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忽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知道他讲什么，不过意思大概都是这样，就是说人要经过这个红炉，即是炼金的红炉，将那些渣滓除去，然后即是那些杂质齐除去，然后弹出一个99.99%的金，一拿出来，在那个炉拿出来的时候，钳出来的时候，哇，真是金光灿烂。原来那些红炉是将杂质除去，增益其所不能。在《史诗记》当中11:1-28，同样记载了一位随遇而安、永不言败、坚毅不屈的士师。他是就是为当代上帝所拣选、人所宠爱的民族领袖耶弗他。究竟在站在人的角度，我们当然知道耶弗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站在人的角度里面，他有什么成功的因素呢？《史诗记》11:1-28，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上帝拣选耶弗他，上帝拣选他，不过上帝又藉着各样的困难和逆境，将他抌落一个个炉的里面，锻炼他，磨练他，使他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当他啲杂质被炼净得咁上下嘅时候咧，上帝就呼召佢成为以色列人嘅士师，去成就上帝嘅事工同埋计划。上帝藉着耶弗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扪人嘅手。弟兄姊妹，上帝今天早晨藉着呢段嘅经文，同你同我讲乜嘢嘅信息？上帝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时刻靠着主，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虽然我们每天都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或者我正在陷在危机困难的当中，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要克服这些困难，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考验和挑战，以致透过这个生活环境的磨练、逆境的磨练，原来我们是99.99%的金，我们将杂质藉着这些磨练除去，好叫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你在我生命里面，都有祂奇妙的设计和计划。只要我们将主权交给祂，祂就将我们摆在用炉里面来到磨练。上帝为我们的教会颁布一个使命，就是叫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为他们做见证。上帝都应许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上帝都赐过给我们为业。我深信神的路是最美善，因为这个神的路最美善，我们在这里亦都是我今天的讲题，是吧？我们在这里唱，在冷气房唱，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很容易的，是吧？当你在个炉的里面，在生活磨练的里面，好像前路黑暗毫无光明，我们仍然会不会凭信坚忍说神的路最美善，即或不然，我仍然信靠。史诗记第11:1-28，这段经文的背景在哪里呢？在史诗记第10:17-18，圣经是这样记载，他说当时亚扪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必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基列，以色列，以色列12个支派几时有个基列出来啊？我们知道有马拿西，有犹大，是吧？有这个的以法莲等等，但是十二支派没有基列的，基列怎么会成？怎基列里面出了一个人叫做这个什么耶弗他，那他为什么是成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领袖啊？原来呢， 基列人是定居在马拿西支派的所分的地的当中。他是哪里出来的？他们是由以法莲人走出来，在以法莲支派里面走出来，住在马拿西支派所分到的地的当中。怎么知道的？在士师记第十二章第四节，圣经这样记载，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争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为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当耶弗他打赢仗，以法莲人就来了，喂，为什么你不叫我打、啊、打赢亚扪人的时候他就来了、啊、他们埋怨耶弗他，他说你们的基列人是我以法莲不爱的人，走出去的，住在马拿西的、啊、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和马拿西当中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回到这个背景，亚扪人精锐的部队集结在基列，对当地的居民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以致愁云惨雾笼罩在基列人的心头当中，使到他们焦虑寝食难安。于是基列的首领就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必作基列人一切居民的首领。就在这个军事会议开会，在长老会的当中，忽然间有个人讲，细细声地讲，嗌出来耶弗他，这个几乎被这一群人忘记的名字。霎时间全体群众就一致附和，于是一代民族英雄就赫然产生。耶弗他当然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上帝拣选他，将他拔出来做以色列人民族英雄领袖的时候呢，之前呢，耶弗他一定要具备一些特质，有一些品格，或者有一些特质。综合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耶弗他有四种的特质，上帝在那个时候就拔他出来拣选他。第一种的特质就是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哇，这个世界找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人啊，很难的，是吧？在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一到三节，圣经经文这样讲，他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你看耶弗他的背景身世呢，原来呢他是妓女的仔，在个家族里面是长子来的。不过呢后来呢，他爸爸的正室的大婆又生了一痘，所以呢他的价值呢因为供求的问题一路跌下去了。所以都有这个经济学因素的，他出身卑微，但是他从来没有丝毫的怨叹。当他长大了之后，他又遭受到兄弟的排挤，将他赶出家门，逃到陀伯地，孤独一人，举目无亲。哇，其实人生的际遇去到这里其实挺坎坷凄凉，是吧？当他想起本来呢我家挺有钱，现在我逼上梁山，是吧？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丝毫没有气馁丧志，他亦都没有自怨自艾。如果不是他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的，不会样样都很成功，凡凡顺境。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怎样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些的困难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因为相信上帝，我们仍然依旧拥有那个的喜乐和感恩的心呢？ 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因为信处之泰然，泰然自处呢？定是我整日在这里怨天尤人，满腹牢骚，感觉到怀才不遇，撼头埋墙都不知痛的，是不是这样呢？耶弗他在他的生活经历里面，上帝设计了他前面那段路，是将他扔入这个牢的里面，这个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吧？将在这里将杂质挪开。第二个特质，除了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之外，因为他相信上帝。第二个特质是对人的，是不念旧恶以得报怨。耶弗他原来是大仔来的，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喂，照计他可以什么都拿双份的，还会被人赶走一无所有，是吧？但是激烈的长老剥夺了他所有的权利，将他赶走。这一笔账其实要算的，一般人都会怀恨在心，是吧？难以释怀。但是当这些长老、民间的长老乡绅来到耶弗他面前求他出手帮助的时候，因为他们要被人欺负了，要一个大能的勇士带领他们去打仗的时候，耶弗他没有落井下石，耶弗他不念旧恶，欣然的答应跟这班人回到乡下，承担起保卫国家、保家卫乡的责任。那班人叫耶弗他去做什么？你估计是探世界啊？起了个别墅等他探啊？梗不是啦，叫他去打仗啊！做领袖就是新鲜事足咧，揸住个锄头啊，揸住个唔知乜嘢啦，总之系立有咩又立乜嘢啦，就第一个冲上前嗰个咋。一不小心咧，连命仔都冇埋。佢为咩嘢搏啊？就是为那班曾经赶过他走的那班的人，那班不值得他为他卖命的人。耶弗他的表现实在令人钦佩，他有广阔的胸襟，这样也显示他具有属灵的内涵。弟兄姊妹，当我们被人辜负，我们的心会不会生怨呢？遭人的毁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自己申辩呢？被人遗弃、丢弃、出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饶恕对方呢？耶弗他被上帝拣选，是因为他有不念旧恶以得报怨这种的特质。对人的方面，对上帝、对人、对环境，他熟悉历史，审时度势。耶弗他不单止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勇士，不单止是有勇，他还有谋，而且他精通历史，而且他洞悉时势。他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整天都看着自己，看着自己的家。原来呢，他会留意周围的事情发生什么，他都准备关心其他的人。当他做了领袖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就是派使者去见阿扪王。在第十二节，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阿扪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耶弗他指出他们来是无事生非，是故意挑人。在27节，圣经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庄中间判断是非。耶弗他洞悉世局，明白世情。耶弗他辩论的重点是什么？是说明你的亚扪人来拿回亚嫩河到亚伯河，到从旷野到约旦河的地方，其实是无理取闹的。因为那些地方是摩西从阿摩利人的手里面夺过来的，并不是属于亚扪人所有的。 他们没有理由归还给他的。在士师记第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圣经这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阿摩利人的全地，从阿嫩河到阿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阿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这班人来呢，其实是博乱的，无理取闹的，搵交嗌搵交打的，出师无名、他们呢为正义而战，哇，士气好不同。听姐妹，在这件的经历上面，在这个的故事上面，让我们反省，其实我们都应该不单单顾自己的事，我们都要顾别人的事。顾别人的事，我们就要需要顾这个社区的事，顾社会的事，顾国家的事。当我们要这样顾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要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如果不是，我们的爱心就泛滥，好心做坏事。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加需要审时度势，洞悉世情。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需要知道圣灵在哪里工作，圣灵的风在哪里吹，不是就会死，圣灵的浪在哪里起，我们就能够顺应圣灵而行，骑着圣灵的浪踏浪而行，配合圣灵的工作，这样就事半功倍。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人能够制造浪潮，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永远没有时势做英雄，亦都不会有英雄做时势。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要将人来到隐藏，因为非势力非才能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来到成事。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人只能够做的是什么？是警醒等候，专心靠主。但是不是翘埋手，我们要警醒，随时候命。当浪起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冒险，付上代价，配合上帝的时间，那我们就能够踏浪而行。你有没有见过人家滑浪啊？滑浪你见到的人呢，很威水地在个浪上，哇，斜来斜去，真是威水了。你知不知道他们会怎样？他们是拿着那块板在那里等浪来，是吗？等运到浪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懂得把握时机，将个滑浪板摆在浪顶，他要冒险跳上去，然后浪起的时候顺着浪来滑。当浪来的时候，啊，好惊啊，拿回个滑浪板回到岸里面唞唞先，又再出过去，永远滑不到浪。上帝是要我们敏感上帝的时间，有勇敢的心向前行。我服侍了上帝呢，就来二十年了。在我二十年的过程当中，我真的看到不是人在做，不是势力，不是靠才能，真是靠耶和华上帝兴起的浪。然后我们看准时制，将个滑浪板摆在上面，然后够胆跳上去，浪起的时候你就跟着它滑。听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三个的中心，社会服务，有没有人知道？有我们隔离的社会服务中心，华基堂社会服务中心，有个华基堂青年中心，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华基堂木伦中心，知不知道在哪里？在601到60之几了，不知几了。你一落到去呢，以前我们的井冈山，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以前教会那个堂子那里，旧堂子，即是青年中心那里，你在那里走出那个空地一望，最漂亮的那个中心呢，就是我们那个中心了，木伦中心。那个中心怎样得回来的？是上帝兴起浪，我们将滑浪板摆上去，这样得回来，完全不是人的作为。很多年前青年中心呢，因为没有地方不够，所以呢，我们曾经呢就问房署会不会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用，我们借来开一下班呢。 咁我哋都問過隔離啲教會借個地方開下班嘅，但係長貧難顧啊嘛，你知係嘛？即係冇理由借借下，你不如你走啦，俾我啦，咁好難講得出口啊嘛。雖然我心咁諗，係嘛？咁於是咧點咧？啱啱嗰度咧，房屋處咧就搬走啦，有一啲舊嘅寫字樓，咁我哋就走去問可唔可以俾我哋啊？佢話房署話可以俾你嘅，不過你要交租，交租都唔緊要啦，係嘛？但係要裝修過，話裝修過要攞幾百萬大拿拿幾百萬啊，梗係唔捨得啦。咁啊，終於都好遺憾咁樣，咁咪唔愛咯。啊，點不知咧佢轉手咧就批咗俾博愛醫院，博愛醫院喺嗰度開咗個嘅叫吳馬賽嬌唔知咩中心，咁咧就攞咗個基金，就裝修得好靚，又有玻璃跳舞房添，做咗年零。咁佢哋咧要撤退，就過嚟拍門問我哋：你可唔可以接收我哋啲服務嘅對象啊？咁我哋話接收冇問題，因為服務類型都好相似。跟住佢就問：你可唔可以接收埋個中心啊？咁我哋梗係話唔得嘅，我哋要開下會先得嘅，係嘛？但係個心裏面咧喺度笑到咧，即係唔好俾人知道，仲要揦埋後面咁樣，係嘛？最後尾上帝就將呢個中心俾咗我哋。人的工作咩？唔系，系上帝兴起嘅浪，然后划浪而行。喺我嘅服侍嘅经历嘅里面，我经历好多呢啲。我依家知道咧，我要做嘅系乜嘢？我周围睇下边度有浪，冇浪咧就唞下先，有浪就警醒啲，拿住个划浪板喺度等，等运到。等咧，你唔好瞌眼瞓啦，你要警醒啊！唔係個浪嚟咗走咗你就冇噶啦，見到人喺度畫你喺後邊，唉，走咗寶啦。以賽亞書第五十一章第十五節，聖經咁講：我是耶和華你們嘅神，搞動大海，使海中嘅海浪騰軍。興風作浪嘅係上帝。聖靈嘅風喺邊度吹？聖靈嘅浪喺邊度起？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跟他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不愿意随时候命付上代价，你永远都不划到浪。耶弗他有这种的特质，熟悉历史，审时度势。第四个特点就是数算神恩，感恩图报。第十一节，十一章的十一节，於是耶弗他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领袖作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话，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上帝的面前。你猜耶弗他讲紧啲乜嘢？耶弗他同上帝讲啲乜嘢？耶弗他以前跟上帝讲很多东西，他很多的怨气，他虽然没有向人发作，是吧？但是他也要平衡的嘛，不是要缩埋一嚿的。他跟谁发作啊？他就是跟上帝讲，但是今天他在上帝面前所讲的不是一些心里面的郁结，而是对上帝充满感恩。他追溯上帝在身上的恩典，他从一个妓女的儿子，今天竟然成为以色列人民族的英雄，民族的领袖。当然在这个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曲折离奇，但是耶弗他在上帝的面前数算上帝的恩典。在这个的历练的过程当中，抌落嗰个缸红炉嘅里面，去炼净佢渣滓嘅当中，除去呢个渣滓嘅过程当中好痛苦，但系耶弗他喺呢度去数算嘅系神嘅眷佑同埋恩典，佢仔细数算感激嘅情就喺当中嚟到生出嚟。听姐妹，你同我都蒙上帝好多嘅恩典，但系我哋系咪一个识得知恩？会得数恩，识得感恩，更以行动去报恩的人呢？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仅仅常常的来到上帝面前求这样求那样爱那样爱那样，我们更加懂得在上帝的面前凡事谢恩， 警醒感人。南方有个拉比叫做约书亚，他向北方的拉比，住在北方的拉比以撒发出一个紧急的呼吁，他很希望他能够派一位智慧圣洁能干的拉比从南方，从这个北方落到南方去帮助他们的教会，帮助信徒的灵命扎根。令人惊讶的就是以撒拉比不是派一个人，是派了五个人出发，向南方来出发。很多人就抱怨了，喂，我们这里呢人手都不够，你一叫就叫五个走，是吧？好不行的。咁有人就嚟问以撒拉比，拉比拉比，人哋爱一个啫嘛，你点解一俾够五个去走啊？以撒拉比就咁讲，佢话如果咧呢五个当中其中有一个去得到啊，其实咧都好感恩噶啦，好庆幸啊，万幸嘅万幸嚟噶啦。于是呢五个人咧就一齐上路。几日之后行咗几日之后，有个信差咧就赶上佢哋嘅队伍，就同佢哋讲，佢话。跟这五个拉比说，他说我们的村落呢有个拉比死了，我们需要有人代替他的位置。其实这个村落都不错的，几现代化的，拉比的薪水又好，是吧？而且那些村落的人对拉比又尊敬。于是呢这个信息一讲给这五个拉比当中，即刻有一个拉比回应了，他这个拉比即刻对当地的百姓，当地的教会发生了一个的牧者的心肠。於是他就说，我如果不在这里服侍这班百姓，我就不是一个拉比。於是就留下来，他就退出了。还有四个继续向南行。过了几日之后，他们就去到一个国王的宫殿里面。这个国王呢看中其中的拉比青靓白净，温文尔雅，国王就说要留下他跟他一起住。然后呢国王就好想呢将个女公主嫁俾佢。国王同呢个拉比讲，佢话当我死咗嘅时候呢，你就会继承我嘅皇位啦。国王嘅名声同埋权力吸引咗呢个拉比嘅注意，因此呢个拉比又话，有咩方法俾成为一个国王更加能够影响呢个国家喺信仰上面去更正呢？我如果唔捉住呢个机会去服侍我嘅信仰，我就唔系一个好拉比啦。所以呢个人又留低落嚟，又退去。还有三个其他的拉比就继续向前行。有一天的晚上，他们来到一个山间的小屋，在那里住了一个漂亮温文的女孩子。她走出来热情的款待这三位的拉比，并且感谢上帝派他们来到她这个家里面去安慰她，因为刚刚她的父母先被山贼杀了，现在剩下她一个孤身一人，她充满了焦虑。天光了，要离别的时候，有个拉比心里面有感到，就说了，我要留下陪这个 女孩子，如果我不将怜悯付诸行动，我就不是一个好拉比了。于是他就留下在那里，还剩下两个。这两个拉比最后来到一个犹太人的村落的里面，他很惊讶地发现所有村民都背叛了他们的信仰，被异端迷惑。其中的拉比就在那里说，我亏欠了这个百姓，我又亏欠了上帝，我要留在这里，我要将他们赢回来，我要将他们的信仰拨乱反正。终于第五个拉比最后到达了南方约书亚拉比的路，去帮助他们的教会来重建。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我们会选择从上帝为我们所定的计划和旨意当中退出去。我们都有很多理由的，我们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很伟大的，但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却可能是从上帝的旨意离得越来越远，我们从上帝也离得越来越远。虽然我们有很冠冕堂皇的话语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离开上帝所拣选的，是一个身心灵已经受锻炼准备好的器皿耶弗他。上帝在他的人生的里面 让他经历很多的困难困苦，将他扔落在熔炉里面，使他经历这些困苦，然后将杂质来除去。所以耶弗他能够逆来顺受，随意而安。所以耶弗他能够不念旧恶而得报怨。所以耶弗他能够熟悉历史，审时度势。所以耶弗他能够数算主恩，感恩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很想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你和我准备好没呢？上帝所拣选的是一个经得起考验，愿意接受挑战，承担使命，愿意付代价，并且在这个世代里面忠心履行他所颁布大诫命大使命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准备好没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准备凭着信离开我们安舒的环境，甘愿冒险将这个滑浪板摆在浪尖上面，乘圣灵的浪所兴的浪来到滑行呢？神这样讲，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呢，连你所仅有的都夺去。上帝应许过我们，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上帝都赐过给我们为业。今天就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志，靠着上帝的恩典，虽然面对很多的困难和阻碍，可能很多人的批评和阻挠，或者很多人的误会和毁谤，甚至一些很难要承担的责任，上帝今天要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立定志向，克服各样的困难，接受上帝的考验和挑战，我们准备作神合用的器皿，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意象和使命。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安静默想上帝藉着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一到二十八节今天跟我们所讲的信息。
请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神的路最美善，
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又受试
站啦！我哋为我哋嘅家嚟祈祷。